十三节，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菲利、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并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这十二个人被耶稣呼召哈，成为在这里没有讲哈，就是使徒，十二个使徒。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是门徒，就某个意义来讲，我们也每个人都是使徒。门徒当然就是跟随信靠耶稣的人，使徒呢，使徒简单的说就是有使命的。那么就这十二个特别的使徒，就是他们是教会的根基，是建立教会的。只有十二个，以后再没有了，起码在我们基督教传统里再没有。天主教会说这个使徒还继续传下来，就是教宗啊。那么有一些其他宗教也有使徒，那狭义的使徒是应该没有了。那么广义的使徒就是有使命，就是要传福音。那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这里是比较狭义的，他选了十二个。我们已经讲过这十二个人并不出色，那感谢主，更是显出上帝拣选的这些不出色的人，让人知道上帝的拣选是上帝来更新来成就事情，而不是人本身有什么东西。那么这个也我们也看到是耶稣随自己的意思。如果你看到耶稣的拣选哈，在路加福音就有讲到说，耶稣是彻夜祷告以后再选，但是祷告是寻求神，那么耶稣自己跟神能够完全的契合，但也是在祷告以后。那如果我们的主耶稣都这样的祷告的话，那我们更是需要祷告，在凡事上祷告，因为教会的建立是这十二个人，耶稣就需要看是不是合神的旨意。这跟你们选丈夫、选妻子、选长老、执事、牧师，和任何一个拣选是一样的。虽然好像选使徒是比较慎重一点，选丈夫、妻子比较慎重一点，但愿我们每一个道路，我们都有一个主是讨你的喜悦，按着你的意思，你随你的意思来做，不是随我的意思来做。那么这里就是马可福音没有特别讲他是祷告的哈，他随自己的意思，那是强调耶稣的主权。可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就讲到说耶稣是祷告以后选的十二个使徒，那是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十二节啊，整夜祷告。那么从门徒里面可能上千人里挑了十二个人，随自己的意思。我们也记得在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圣灵的时候，他也特别讲到那个圣灵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圣灵给别人啊。那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他一再讲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放在不同的地位上。弟兄姐妹，不要有自卑感，也不要有自傲感，都不要有。你要认识上帝的爱，你就对上帝的安排不会有怨言。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特别讲神的安排，有人就是眼睛，有人就是鼻子，有人就是手，有人就是脚，有人倒霉一点好像是一辈子就是沉浮一个七八十公斤的力量在地上，不是踩到狗屎就是踩到玻璃。那么你的恩赐神给你的就是这个。有人就是一张嘴，哎，那真是最有福了，天天就吃。这个我当作自己一个形容的说法，可是你的嘴和你的脚不会有冲突的，我们会有非常好的统合。我们不会说这个有一天这个眼睛看到好吃的东西，觉得那个嘴巴真是可恶，我就不要看，那个手就不要去拿到刚好是狗屎。不会有这种事，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调和，我们教会彼此之间就很配合得很好。神让这个人好像看起来得到比较荣耀的职分，神让这个人看起来得到比较差劲的职分，神让这个人天生丽质，这个人得天独厚，或这个人看起来少一点多一点。我自己觉得先天也好后天也好，信主前有的那些遭遇也好，信主后有的都是一样，都在神的安排之中。我们 感谢主，但是我们也不是那种好像纯粹被动的。你记得我们也讲过，保罗对提摩太就说，你要自洁，那个寻求尊贵的事，脱离卑贱的事。那保罗也跟提摩太讲过说，人如果羡慕善工，这是好的。那如果你羡慕做一个牧师，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事，你羡慕做一个长子也是非常好的事，我真巴不得牧师和长子能够叫人家羡慕。那么让人家那个羡慕，不是说他赚了大钱的羡慕，甚至也不是像羡慕师一样有个很美丽的太太叫人家羡慕，或像我这样哈。那么而是真的我们流露出因为认识上帝而有的良善叫人家羡慕，这个很不容易，因为人会看到美丽，看到钱多而羡慕。我们希望我们有那个主的良善叫人家羡慕，人家愿意做这个事。那不过基本上我们还是信靠上帝，我们求神让我们可能有某一方面的更突出更出色的表现，但求神让我们有这个羡慕的时候都不是自私不是骄傲，而是愿意荣耀上帝。然后神不管给我们的是哪一方面的多或少，我们都感谢主。注意这个随自己的意思，照主的意思，不是照我的意思。好，那设立这十二个人，立了这十二个人是干什么？十二个人当然意思就是教会就等于代表新的以色列，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教会也有十二个代表。十二个人是要常常和自己同在，他就选十二个人跟他在一起。各位，你常常跟谁在一起呢？我们当然说到最后，如果在人间常常在一起，就应该是自己的配偶，连父母和儿女都会离开的。人要离开父母，这是圣经的教训。所以当我们成长了以后，就会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世界。这跟我们中国人孝顺观不太一样，不过我们还是要照圣经上说，最重要常在一起的是你的配偶。也因着这样，圣经上最常讲神跟基督徒的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常在一起。当然我们也很遗憾，现在的夫妻关系常常是不在一起的，两地分离的。那么甚至常常在一起是同床异梦的，那么没有在一起。那这里我真觉得，你不要说耶稣常常在一起干什么，好像武侠小说一样面授机宜啊，告诉你们一些特别的东西，这也有。但是耶稣的恩典是每个人都给的，我们今天没有一个特别秘密的启示，每个人都只有圣经，没有多也没有少。耶稣跟这些人常在一起，当然对以后设立教会啊一些教导是有的。但是这个藏在一起啊，如果我们讲的最简单，就是两个人相爱就在一起就对了，我们就在一起，不是为了一定要在一起建立什么事工啊，就是我喜欢你，你喜欢我，我看到你就高兴，就在一起。所以我想看到你，想见你，不是为了别的。这里耶稣说要藏在一起，同在。我们又讲到像新基天所讲的，和我们在从旧约就看到的，神喜欢跟人在一起。悖逆的人的特点就是我们不喜欢跟神在一起，那包括我们不喜欢神的话，我们不喜欢神的圣灵，我们不喜欢神的十字架。当然我们很喜欢神的祝福，但是如果我们是不喜欢神的十字架，不喜欢神自己而喜欢这些的话，这些东西就会成为我们的咒诅和危险了。要他们常和自己在同在，神永远跟人同在，甚至神跟毛泽东和神跟一个虫的同在跟我们一样，因为神无所不在。但是神的同在要是一个有帮助正面的，就是我们渴慕他的同在，就像鹿切慕溪水一样，使女切慕仰望祖母的手一样，就像我们希望是一个连于枝子的葡萄树，连于葡萄树的枝子一样，让我们很喜欢。各位服侍主的人啊，记得服侍主的主呼召你，就是要你常常跟他在一起。你又想到那个耶稣在被那个伯大尼的玛利亚所膏的那个晚上吗？他把一个玉瓶打碎了，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别人说好可惜哦。那么这可以去周济穷人的，耶稣说常有穷人跟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我觉得那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周济穷人，而是我们在周济穷人也好，我们在做任何事的时候也好，我们是不是信靠耶稣在做的，有信心就有神的同在。 我们在行善的时候，周济穷人的时候，做社会服务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常有主同在，我们常常只是习惯性的去做，没有主的爱在我们心里。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我自己看这句话，既感动也深受责备。我不觉得我在服侍的时候常常有主同在，我常常是希望人的称赞等等。然后下面相反，同在当然就在耶稣的身边。其实所有的呼召都是这个意思，呼召就是叫你到他身边来，招嘛，招到你的身边来。然后主的招有一个相反的结果，就叫你去，那就是下面的差遣。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永远是这样，起码我觉得在今生永远是这样，将来在新天新地是不是这样我不敢说，应该也是这样。就是我们永远被上帝的慈爱，耶稣的慈爱呼召，而我们归向他，我们很想亲近他，而且不是为了其他任何东西就想亲近他。而我们越亲近他，我们就越听他的话，我们就越远离他。远离他就是什么呀？把他的福音，把他的使命带到天涯海角去做，他叫我们去我们就去。我看在去年哈，就是美国打阿富汗的时候，你们大概看过这个哈，就是不是去年了哈，应该前年了哈，不过应该是去年哈，去年战争是在去年。那个美国有个基督教杂志叫 Christianity Today， 大概是去年十月左右的吧，有两个封面人物，就是在打阿富汗的时候，后来他们救了两个被塔利班所抓的两个女宣教士，后来他们没有受到伤害的，被救出来了。这两个女宣教士呢，非常漂亮。年轻，我想好像一个二十几岁，一个三十岁，很漂亮。对不起各位姐妹，我常常喜欢开姐妹的玩笑啊，漂亮啊什么，实际上我看到这漂漂亮亮的，我心里都会说，哎呀，这大概都不能做主的工了哈、啊、因为很漂亮，请原谅哈、啊、我那时候一看啊，这大概这是尤其在美国嘛，吃饱了喝足了，大概是就是可能登台领个会啊，唱唱诗歌可以，教他做什么功不行。哎呀，我真是受责备。后来看到 Christianity 对这两个姐妹的那个访问，就是他们两个在大学的时候就被上帝感动，也是刚刚信主没多久，这是神的恩典。他们就有一个心愿，他们不是肉体的姐妹哈，就是他们好，就是后来就是主里的姐妹，他们就有一个心愿，他说，主，你差遣我到这个世界上最难的地方去，最危险的地方去。各位，这种都是那种金刚不坏之身才可以去的男人啊，什么去那种什么回教国家。后来他们就查，阿富汗这个地方是回教国家，就信仰来讲是最抵挡基督教的。那时候他们就知道这个地方有很强烈的反对基督教势力，你们也知道阿富汗嘛，把那个两具佛像都毁掉，很强悍的。然后就生活环境来讲，可能是最苦最脏最穷的。他们我们去了，结果怎么样？结果真的上帝带领他们，就碰到最可怕的事，就碰到这种战火。各位不要有那种罗曼蒂克的想法，一听啊，康牧师，我今天回家开始祷告也是这样子。那我也很感谢主，也许神差遣你去的地方就是东京国际教会。各位，所有地方我觉得没什么好坏，就客观来讲有好有坏，我们也不是不需要考虑这些了。像我如果说非常怕冷，然后我又不会学习语言，但我想大概神不会差我去爱斯基摩人那边了，大概不会了。就是我觉得先天的后天的一些训练啊培养啊本质也跟神的差遣有关系，但重要的真的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些我们需要考虑，重要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是信靠上帝在做这些事情，还是一时的一厢情愿，一时的一热血沸腾啊。这是我觉得不仅是宣教，婚姻也都是一样，很多人到今天都在做梦，结了婚才发现原来如此，那已经太晚了啊，不过也没关系，主有恩典，原来如此，主有更大的恩典。这是神差遣我们去传道。 哪个地方你以为最恐怖最难的地方是在阿富汗吗？也许真的在自己家里。你们发现耶稣在自己家里就最难，人的仇敌就在自己家里人。所以你最需要爱也许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宾拉登啊，也许就是你老公或你老婆。哎，你最讨厌就是他。好，传道哈，去传道，去任何一个地方传道，不一定是所谓的全职，你在任何地方见证主，当然在就使徒来讲那就传道了。而且十五节给他们权柄赶鬼。我想这个权柄也许不限于是给使徒的，或者说如果广义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权柄，但是不管这个权柄神给我们是给使徒还是每个平信徒都有，这个权柄也仍然需要继续用信心和操练来用得更好。然后我们前几天已经讲过赶鬼的事了，我的结论就是，我觉得鬼附也许不那么明显，我们也不太知道，但是鬼或者邪灵的影响，这个每个基督徒都要把它除去的，从我们心中，从甚至整个大的社会文化，就是那种自私自利的那种，就是这种邪灵，我们要用神的爱来驱逐这些